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而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对上一周复活节信息的一个延续，我们要再一次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复活会如何影响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今天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荣耀的盼望呢？当我们还活在这一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真实的盼望，因为我们是以盼望为本的受造物，而且盼望的观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什么是盼望呢？我想盼望和希望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因为当我们说到希望的时候，希望的意思是不确定的。我们不确定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今年我们希望做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能不能够成就，能不能够实现。当基督徒说到盼望的时候，这一个字呢是确定的。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11:1里面，他说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切据。盼望就是这一个意思。在圣经里面，当我们说到基督徒的盼望的时候，意思是他是非常确定的，他一定会按照这样的结果来发生。所以当基督徒说到盼望的时候，这件事是一个确据，是实在会发生的。那么为什么盼望是非常重要的？我和你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有两个人，他们同时被要求做同样的一份工作，这个工作呢，一天工作8小时，在同样的条件、同样的环境下，他们只需要把已经生产好的产品包装好，每天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一个产品打包，然后放在这一个箱子里边密封好。我们知道这是很多的工厂里面会做的一件事情，这一件是一件非常简单的工作。那么当两个人在那一边工作，他们的环境条件、地点各个方面都是一样的，但是当老板跟第一个人说，他说我告诉你，如果你每天好好的这样做，到年底的时候我将会给你50,000元的薪水。然而呢，老板会对第二个人说，他说如果你能够好好的做，你每天能够按照我的要求把事情做完，到年底的时候我会给你100,000的薪水。同样的工作环境，同样的事情，但是因着结果不同，会完全影响他们工作的态度。可能他们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虽然环境都是一样的，虽然条件都是一样的，可能第一个人会对第二个人说，他说我告诉你，这个工作我实在会觉得太乏味，我越做我觉得我越坚持不下去。他问第二个人，你觉得呢？如果你是第二个人，你会怎么回答？想想看，如果我是第二个人，我会怎么回答？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份蛮不错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甚至我觉得当我离开这个环境，我可能我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了。我们去思想，即使我们在世上，从世人的角度我们来衡量，虽然我们在地上所面对的环境处境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们面对的结果不同的时候，会影响我们在地上工作的态度， 也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这一件事情。因为对第一个人来讲，他会认为这一份工作太无聊、太乏味，甚至他会觉得说，对他来讲没有任何的盼望。如果一年是5万，在成都要买一个房子，你们想想，除掉吃喝，他要多长的时间能够买一套房子？他会觉得说，这对他来讲是一件没有盼望的事情，而对于第二个人来讲，他认为这是非常有盼望的事情。一年100万呢，他可能工作2年，在成都就可以买一套房子啊。他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盼望的事情，以至于他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枯燥乏味的，甚至他会认为这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但是神要给我们的，却是超越我们今天在地上所能够理解的。神要给我们的，是更加的超越的。正像以弗所书开篇讲到，神要将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赐赐给我们。因此我们看到，盼望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何等的大，它会影响我们工作的态度，它会影响我们怎么看待事情，它也影响我们与人的关系，也会影响我们面对苦难的看法。所以我们对未来终极的盼望会决定我们生活的态度，也会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那么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终极盼望呢？我们如今教会正面对极大的逼迫，我们教会的牧者长老仍然在被囚的当中，我们甚至看不见我们教会前面的方向，我们也不知道这样的逼迫会持续多长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时常会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来寻找安慰，寻找希望，但我们常常会被我们现实的处境所束缚，所捆锁。除非我们仰望那天上的盼望，除非我们回到基督复活的大能当中，也唯有基督的复活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真实的盼望。我今天要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来思想基督徒荣耀的盼望。第一个方面，我要和弟兄姊妹来思想基督徒属天的盼望，在经文的35到49节的经文，这是我要和弟兄姊妹来思想的第一个要点，基督徒属天的盼望。第二个要点是基督徒复活的盼望，在50到54节的经文。第三个要点是基督徒得胜的盼望，在经文的55到58节的经文。我们一同来祷告，为着我们今天的经文的传讲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他的话语当中，也让我们再一次来认识到，在我们生命当中，什么能够成为我们真实的盼望。亲爱的天父，孩子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你让我们在主日，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那属天的盼望，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已经拥有了那复活的盼望。因为你是得胜的，你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你已经为我们得着救恩。主，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单单回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在天上所要赐给我们属天的盼望，以至于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不会被我们周围的环境所束缚，以至于我们在地上所活着的时候，我们不会被我们周围的环境所辖制，以至于我们在地上能够为着荣耀你的名而活，以至于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苦难，面对我们教会所面对的逼迫，也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面对的逼迫，也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处境。求主你不断的来引导我们，孩子也将今晚上 的讲到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来高抹他，求主你圣灵来引导他，因为你知道他本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这嘴唇不洁的民中，求主你圣灵来充满他，来洁净他的口，使他所传讲的话也能够按着正义来讲解真道，也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彼此来激励，以至于我们在成圣的道路当中，我们能够彼此扶持，以至于我们到见你面的日子，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你赐福我们晚上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被你的话语再一次来眺望和激励，愿愿望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传讲的经文，基督徒属天的盼望，我们来看35到49节的经文。首先我们要从整一卷的哥林多前书15章来思想，因为这一段经文上下文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开篇的时候就讲到，让哥林多教会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保罗要告诉哥林多教会关于保罗自己所传的福音，也让教会能够持守保罗所传的福音，并且因着所领受的福音而得着救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论到关于福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问题，以及这一个问题，以及耶稣的复活如何影响到我们的生命，耶稣的复活如何带出我们的复活。从耶稣的复活当中也让我们再一次去思想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盼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时候，15章里面他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基督的复活。保罗说，如果我们所信的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福音以及我们所信的福音是枉然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所持守的信仰就比不信的人更加的可怜。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如果只是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加的可怜，我们就是活在自欺的当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有人要摧毁基督教的信仰，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证明基督的复活是虚假的，证明基督教的信仰，证明基督的复活不是真实的，那么我们的信仰就会不攻自破。但在这2000年来，正是因为基督复活是真实的，而基督复活的大能也显明在我们这一群属神儿女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基督徒也经历到基督复活的大能，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真实的盼望。这也是每一个活在地上的人我们必须要去思想和面对的问题。我们可能不会花很多的时间来思考人从哪里来，因为我们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是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因为我们目前我们都还没有去。而我们时常会用消极的方式来逃避这个问题，甚至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是让我们感到恐惧的，因为我们所认为的结果是让我们感到恐惧和没有盼望的。如果我们目前所存在的末世观是人死如灯灭，这样的末世观会导致我们在地上消极的生活。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对死亡的认识就是人死如灯灭，每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内心当中就有深深的恐惧。我想到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偶尔还会做一个梦， 而死亡却是永远的沉睡过去。我曾经在这个世界中存在过，而死亡却使我与这个世界停止了任何的关系，我的家人、亲人、我的朋友、我的记忆，这一切都会因着死亡的临到而永远的消失。当我想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常常吓得不敢睡觉。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过类似的想法。而这样的末世观也会深深的影响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会使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变得空虚而没有意义。当保罗在论证完基督复活的真实性时，保罗把话题转向复活身体的特质。我们回到经文35节当中，我们来看，显然在这里有人对复活存在着嘲讽的态度。经文说，或有人问，使人复活怎样，带着怎样的身体呢？他们认为人的身体已经腐败无存了，怎么可能重新再活过来呢？这似乎是当事人反对的理由，而现代人对这样的话题也绝不陌生，甚至我们也有许多类似的想法。我不知道我们基督徒当中我们会不会问类似的问题，如果复活是真实的，很多人会问，如果复活是真实的，那么我复活的身体是30岁的还是50岁的呢？如果复活是真实的，我死的时候用土葬还是用火葬呢？这对我将来复活的身体有没有影响？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问类似的问题。我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就会问类似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保罗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回答这个问题。保罗直言不讳地来指出，这样的想法是无知，是愚昧的。保罗说，无知的人啊，这句话的作用是让我们明白接下来保罗所谈论的复活问题。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甚至反对复活的人，他们也时常在做类似的事情。保罗用了一个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播撒种子的事情。这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当种子被播撒在土地里，它似乎被埋葬了，但一段时间后它却可以长出新的形体来。那么种子是如何长成植物的？这粒种子是死了呢还是活了呢？表面上看这个种子是死了，我们知道种子的外壳很快就会腐败会消失，但正是因为这个种子的外壳死了，以至于才会有新的生命活过来。正如耶稣所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而且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去思想，种下去的种子和长出来的植物，它们的形体是完全不同的。保罗接着描述，长出来的形体比那埋下去的形体更加的荣耀。在此他只做暗示，朽坏的身体不但不会成为复活的一个障碍，而且叫我们更能够体会到复活的身体比埋葬的身体更加的荣耀。植物的生命随时做我们的功课，种子种下去不过是籽粒， 所有的种子似乎在外表上看来是一个种类，种子种下去的时候只是种子，但却可以长出不同的形体来。同样一种植物的种子所长出来的植物也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找不到完全两片相同的叶子，而且不同的种子必然长出不同的植物。保罗要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去思想，将来复活的时候，上帝会根据他自己的主权给我们不同的形体，所以我们不用去担心我们复活的时候到底是30岁的样子还是50岁的样子。我们都希望我们复活的形体越年轻越好，对不对？很多人说，如果要是我活到70岁才死掉，那我复活的时候是不是带着70岁的形体呢？保罗说，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中，神会按着他的主权，按着他自己的意思来成就这一切，这不是我们所要担心的问题。当神给每一个植物有不同的形体，神亲自赋予他们不同的形体的时候，到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神同样要赋予我们一个荣耀的形体。我们继续来看39到41节的经文，保罗从种子和植物的例子转向一个更大的范围，就是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之中。他讲到这样的事情是普遍的，不单是局限在种子如何长出植物当中，神按着自己的意思赋予宇宙万物有着自己各自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荣光是一样的，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夜有夜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的荣光也有，这星的荣光与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保罗在上面的讨论当中让我们看见有三件事情是确定的，第一，使人复活是真实的，第二，复活是上帝的工作，第三，复活的形体各有不同，因此有不同的荣光。接下来我们再来思想42到44节的经文，保罗将焦点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使人怎样复活，带着怎样的身体呢？当时有人认为使人复活是不可能的，而且认为身体复活是不可接受的。保罗在这里的回答是确定的，保罗所做的论述也是为了接下来的讨论做一个铺垫，目的是说明复活之前的身体与复活之后的身体是截然不同的，复活的身体一定比朽坏的身体更加的荣耀。保罗论到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耻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复活的是灵性的。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保罗用了4段并列的句子来强调所种的形体与将来复活形体的区别。所种的形体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也是我们目前所经历的，而复活的形体却是我们目前所盼望的，这两种生命的特质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两者的对比当中，保罗指出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肉体是必朽坏的，是羞耻的，是软弱的，是属血气的，我们目前也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经历肉体的衰残，我们会经历身体的疾病，我们终将面对肉体的死亡。而复活的身体却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灵性的。保罗指出复活的身体是超越的，是更加荣美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最后一段经文，45到49节，指出一切问题的根源。为什么我们会带着属血气的身体，而我们又是如何得着复活的身体呢？保罗透过经文来论证，他引用创世纪2章7节的经文，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亚当是全人类的始祖，当亚当所拥有的生命特质也同样存在于属他的后裔之中，而亚当又是全人类的代表，当亚当的失败也代表着全人类落在相同的失败当中。亚当最初被造的时候是好的，他所拥有的是神所赐的荣耀的身体，他被造在一个无罪的当中，他拥有神所赋予他的自由意志，他可以选择与神同在的荣耀当中而得着神所赐的永生，他也可以选择违背抵挡神的命令而活在死亡之中，活在上帝的审判之中。因为神的命令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当亚当夏娃却选择了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此亚当和夏娃从此之后就活在死亡的当中。因着亚当是人类的代表，全人类也因此落在同样的咒诅与审判之下。因着罪的后果，神对亚当的宣判是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尘土，因你本是从尘土而来，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当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我们就落在死亡的当中，我们不单是要面对肉体的死亡，我们已经活在灵性死亡的一个状态当中。当亚当被造，不单是有来自尘土属肉体的生命，更是有来自神而属灵的生命。当亚当犯罪堕落之后，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指的亚当从神而来属灵的生命的死亡。也就是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亚当与夏娃的灵性，从神而来的灵，在那一刻就已经死了。那么亚当和夏娃的肉体有没有立刻死亡呢？似乎没有立刻死亡，对不对？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亚当活到了930岁，圣经说他就死了。这也是上帝极大的恩典，让人在短暂的年日当中还有机会来悔改归向神。因此我们都有从亚当而来属土的生命，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我们的肉体也必须面对死亡，因为我们的肉体不过是尘土，我们的肉体也将归回尘土。这一段经文也对首先的亚当和第二个亚当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经文特别强调这两者本质的不同和区别。亚当是有灵的活人，就表明首先的亚当是被造的，在这里强调亚当是人的身份，是属血气的，是属于尘土的。而第二个亚当是叫人活的灵，表明他的身份是赐予人生命气息的创造者， 他是灵，他生命的本质是属天的，他就是约翰所见证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 这里边特别强调，亚当是被造的，神在造他的时候，他最初不过是尘土，神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而基督呢，他却是吃那生命气息的主。我们人因着能够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的灵是从哪来的？是神所赋予的，是基督所赋予的。因此圣经说他是叫人活的灵，他是那一位荣耀的创造者。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也强调一个次序先后的问题，在46节中，保罗指出亚当是以人的身份首先被造在这一个世界当中，因着我们是亚当的后裔，因此我们首先拥有从亚当而来属土的生命。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神为着救赎我们，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道成肉身，成为完全的人，进入这一个犯罪堕落的世界当中。因此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是在亚当之后来的，而末后的亚当，他生命的本质是属天的，是荣耀的。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也让我们再一次去思想两种生命的特质，以及这两种生命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一种是出于土的生命，一种是属天属灵的生命。保罗透过经文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过去是活在属土的生命状态之中，属土的生命的特质是必朽坏的，是羞耻的，是软弱的，是属血气的。也就是我们过去，我们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当中，我们过去是没有指望的。我们人类的结局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归回尘土。因此我们今生在地上，我们在这个物质界中，我们不可能得着真实的盼望。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地上的物质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 当中的盼望，因为我们地上所拥有的这一切终将有一天会归为尘土，因为我们本是尘土。那么我们今天的盼望在哪里呢？保罗让我们看到，除非我们拥有来自属天的，除非我们拥有属天的生命。因此经文的48到49节，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必有 属天的形状。因此我们基督徒拥有属天的盼望，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单是来自属土的生命，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已经拥有属天的生命。这是我要和弟兄姊妹来思想的第一点的内容。接下来我要和弟兄姊妹来思想第二点，基督徒复活的盼望，从50到54节的经文。在接下来这段经文当中，要我们再一次去思想我们所拥有属天生命的特质和结果。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保罗这里用了一个强调的语气，我告诉你们说，加强了下面所讨论的重点。 保罗用血气的肉体来指今生的生命，血气的身体是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容易朽坏的。因此这话也最适合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的躯体是软弱的。那么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我们必朽坏的身体如何能够成为不朽坏的呢？上文让我们看到，透过身体的复活，那么我们的身体是如何能够复活呢？保罗在前面的讨论当中，用种子被种在地里，能够长出植物的例子，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必朽坏的身体，如何能够成为不朽坏的身体？这段经文也让我们再一次去思想，种子被埋在土里，它能够活过来的前提是什么？我们去思想一个问题，当一个种子被埋在土里，它为什么能够活过来？想想看，除非这一个种子它本身具有什么？对，除非这个种子它本身具有生命。如果这一个种子它是没有生命的，当它被种下去的时候，当它被埋葬的时候，它就会被腐败。也让我们再一次去思想，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能够复活，是因为我们在今生，除非我们在今生就拥有一个活的生命。如果我们今生的生命是死的，有一天等我们像种子一样被埋葬下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终将会归为尘土，我们也不可能再活过来。种子它能够被埋葬下去，它能够长成植物，是因为这个种子它必须是一个活的种子。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保罗让我们再一次去思想，我们今天能够拥有复活的盼望，除非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活过来。保罗也再一次在提醒我们，我们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过去我们的生命是死的，过去我们不可能拥有复活的生命，而如今我们却拥有了一个真实的生命，就是基督使我们重新活过来。我们过去已死的灵，基督使我们活过来，是透过他的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思想，在基督里，透过基督的复活的大能，他要将属灵的、不朽的、荣耀的生命重新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复活的盼望。我们的身体能够复活，从不朽坏的，从必朽坏的成为不朽坏的，是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基督所赐予我们的新生命，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此时已经与基督的生命联合。保罗接着继续在说，我们将来要承受神的国度，除非我们带着不朽坏的身体，因为必朽坏的身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在51-52节的经文当中，保罗要把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我们，就是关于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还活着的基督徒，他们没有经历死亡，那么他们的身体将如何成为不朽坏的呢？我们去思想一个问题， 前面保罗用了很长的经文来论述，告诉我们，我们有一天我们会死亡，但是因着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因着我们的生命得着救赎，我们有一天会活过来。保罗继续让我们去思想，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有一些还活在地上没有经历死亡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怎么办？他们还没有办法经历死里复活。保罗这里边特别强调这一个问题，他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已死的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而那些还活着属神的儿女，他们同样要经历身体的改变，同样要变成不朽坏的，成为荣耀的身体，就在一霎时，就在眨眼之间，这一切是超越我们理性的。所以保罗是在告诉我们，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无论是还活在地上的人，还是那些已经经历死亡的、已经睡了的基督徒，他们的身体都要怎么样？都要改变，都要成为荣耀的，都要成为不朽坏的。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有机会，我们不知道基督什么时候来，如果基督就在这个时候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怎么样？我们的身体呢，就会改变，成为那一个荣耀的，成为那个不朽坏的，以至于我们能够承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国度。因为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今天的肉体能够承受我们在地上的这个世界，将来我们要进到神所赐予我们的新天新地，那是一个荣耀的。保罗说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不能够承受那一个将来的新天新地的，神会为我们预备一个更荣耀的形体，以至于我们能够在那一个新天新地的当中来生活。这是你生命当中的盼望吗？保罗特别引用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来论证，在以赛亚书的25:6-8，我给弟兄姊妹读这段经文。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摆设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要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保罗引用这一段的经文来指向将来永远的得胜，也指向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居所。到那个时候，神要将死亡吞灭，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神要除掉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羞辱，神要赐给我们一个不朽坏荣耀的身体，因为我们将要带着复活的身体进入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羔羊的筵席。在这里我要和弟兄姊妹来思想我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个见证，我盼望透过这个例子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激励。在我2002年的时候，也是我生命当中经历生命当中最低谷的一个过程，是因为在2002年的时候，当我得知我父亲得晚期肝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绝望。当时我只有19岁，而且那个时候我正好读大一。当我听到我父亲得晚期肝癌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我又刚刚开始信主的时间不是很长， 当时我非常的绝望，我一直埋怨神，我向神在埋怨，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我们的家？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我父亲的身上？我们家不是都敬拜你吗？我们家不都全家信靠你吗？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我们家呢？所以有好一段时间，我落在那一个软弱和没有盼望的当中，甚至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没有力气向神来祷告，我也没有勇气跟神来祷告。
真不是出兄弟，
我觉得我生命当中经历了骨龄的低谷。医生给我父亲的时间是一个月，非常的短暂。当我见到我父亲的时候，上帝也透过我父亲来安慰我。我认为我父亲会得这个病的时候，我认为他的生命会非常的消极，我甚至会担心我父亲因为生病而远离神。因为在我父亲还没有生病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家非常担心我父亲的灵命。因为我父亲时常不祷告，不读经，也不参加聚会。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却看不出他生命当中有任何重生的迹象。他通常什么时候参加聚会呢？他通常呢只在复活节的时候来参加聚会。当我父亲生病之后，神也透过这样的事情让我的父亲真实的认识到他生命当中的罪。当我见到我父亲的时候，他一直在神的面前向神来认罪悔改。他不但没有因着生病而抱怨神，他反而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承认他的罪，承认他过去很长的日子当中他抵挡神，远离神。不单如此，在他患病的过程当中，他也向他的兄弟来传福音，向我的亲人来传福音。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深深的向神献上感恩。因为我父亲知道，虽然他在地上会经历肉体的死亡，但是他有一个盼望，他真实的明白福音，他认识到有一天他要在天上与我们来相聚。所以在那一个夜当中，我每一天都向父亲来读神的话语，虽然他不认识字，我每一天跟他读一章的经文。他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他向神求一件事情，他没有求神医治他的疾病，他只求神在他离开世界的这段日子当中，不要经历他所承受不了的疼痛，不要给我们还活着的人带来负担。他只求这一件事情。他一直告诉我们，他说如果当他到晚期疼得不行的时候，他要求我们
能吃了咯，
给他来打这一个镇痛。我们一直为着我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请求来祷告，但是非常感谢神的是，在这一个月当中，神听了他的祷告，他没有经历疼痛。尤其到晚期的时候，我们时常问他，我说 我说爸爸，你有没有觉得身体不舒服？有没有觉得痛得受不了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们。他说没有。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晚上，那一天晚上我陪在我父亲的身边。他其实他已经有两个礼拜没有吃饭了，因为肝癌会使得这个肝非常的肿胀，他没有办法进食。但是在那一天的晚上，他说他肚子饿了，他要吃东西。其实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当时我们非常的震惊，我们就给我父亲准备了吃的东西。他吃完饭之后，他跟我们聊了一些事情，基本上就是安慰我们在地上，让我们好好来信靠神，让我们在地上好好来敬拜神，因为他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在天上来相聚。很奇妙的事情，他吃完饭之后，他说他的日子尽了，他说他累了，他要睡觉了。当他睡着之后，神就平平安安的把他接走了。当我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告诉这个主治医生的时候，这个主治医生他不敢相信，他觉得不可能。他说你的心还没有经历那个最疼痛最折磨的那一个阶段。然后我跟他讲，我说我的父亲真的睡了，他真的回到天家了。医生还是不相信，结果他没有办法，他就跟我一起来看。当他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非常的震惊。神也透过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再一次来经历神的恩典。在安息礼拜的当中，当传道人再一次透过圣经来勉励的时候，他特别用到一个例子，他讲到我们在地上不过是一个带着生命的鸡蛋，当这个鸡蛋被孵化出来的时候，留下来的不过是蛋壳，这个蛋壳会进入尘土，而我们出来的却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就像孵出来的小鸡。是的，我非常感谢神，神让他在离世归主的过程当中能够真实的来认识信仰，神也透过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真实的看到神在我父亲生命当中的工作，以至于神透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坚定我，也让我看到有一天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而且我知道我父亲去的是一个荣美的地方，去的是一个有盼望的地方，他回到神那里去。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年老的，我们有身体软弱的，在我们当中或许也有患病的，我们当中也有孩童和年轻的，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肉体的衰残，因为从我们出生的开始，我们每一天都在走向我们肉体的死亡。那么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出路在哪里？除非我们真实的回到基督的复活，我们要回到基督复活的清晨。王牧在上一周的讲道当中要我们看到，当玛利亚清早来到耶稣的坟墓当中，来到耶稣的空坟墓当中，当他见到这一位复活的主的时候，他的生命被改变。当这一群已经因着耶稣的 被捕，因着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已经吓得半死的这一群基督徒，当他们经历了基督复活的大能，他们认识到基督的复活之后，他们的生命被翻转，以至于他们能够为着福音将他们的生命献上。唯有基督的复活能够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复活的意义。我们将来所拥有复活的身体，不再是属土的，不再是软弱的，不再是羞耻的，而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属天的。最后，我要和弟兄姊妹来思想第三点，基督徒得胜的盼望。我们要透过这一段的经文，从55到58节的经文来思想，我们是如何能够脱离罪的权势，我们如何能够胜过死亡的辖制。在55节的经文中，保罗引用了何西阿书13章14节的一段经文。保罗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在何西阿书的13章14节，这段经文是这么说的：“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保罗在此向阴间和死亡发出嘲笑和挑战，因为在保罗的生命当中，他已经拥有战胜死亡和阴间的把握，因为他已经知道战胜死亡和阴间的秘诀。他知道死亡在他的身上不过是暂时的，他已经拥有战胜死亡的盼望。保罗在描述死亡的时候，他指出 死亡的毒钩就是罪。我们为什么会面对死亡呢？是因为人类都犯了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而让我们不能够理解的是，保罗说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是什么意思呢？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为什么律法会成为罪的权势？我们知道律法原是从神而来的，保罗也说过律法和诫命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可是我们知道律法无法叫人得救，事实上律法是把我们所该达到的标准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律法的要求，因此律法就成了罪的堡垒。首先我们要明确，律法是神所赐的，律法是好的，但是当人达不到律法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律法所带来的审判。而这个审判是从哪来的呢？神既然赐下律法，我们就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和刑罚，我们就需要面对上帝公义的愤怒。因此保罗谈到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第57节，让我们看到人类的盼望和出路。保罗在此向神献上感恩，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得胜了，因为基督已经胜过死亡，也借着自己的死把死亡拔掉了，因为基督为我们满足一切律法的要求。耶稣在地上，他为我们成就一切律法的义，也唯有在这个地上， 也唯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也唯有他满足一切律法的要求。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他使恩典作王，代替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作王。他已经把罪的毒钩拔掉了。所以保罗在此向神献上感恩和敬拜。在这段经文中，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基督赐给我们得胜，赐给这一个词，希腊文 didoti 这一个词是给予，用的是现在分词，可以表示赐人得胜，也可以说我们如今有份于这得胜，而且我们每一天都享用它。这里边保罗特别强调，基督赐予我们得胜，赐予的这个词呢是现在分词，不单是将来的时候成就，而是当基督为我们成就救恩的时候，他就已经赐予我们这一群信靠他的人，我们今天就可以靠着这样的救恩来得胜。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这一个得胜不单是指向将来永远的得胜，而是此时我们就可以靠着他的恩典来得胜。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里面所说的，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力和我心中的力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力。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保罗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就可以靠着基督的恩典来胜过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罪，今天我们就可以脱离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掌权。保罗也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每一天从神那里，从基督那里支取能力，支取力量，若不然我们今天就不能够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罪，若不然我们今天还会落在罪的当中。保罗更是指向终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完全被完全得赎，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变得荣耀，我们的身体不再被罪所辖制。我们今天会面对罪的诱惑，我们今天仍然会犯罪，仍然会落在罪的当中，是因为我们今天还活在肉体当中。有一天我们要脱离肉体的辖制，因为基督已经得胜，就是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如今要运行在我们这群属神儿女的身上。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万有，他已经坐在父上帝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求神帮助我们，因着基督的复活， 它成了我们复活之人出熟的果子。有一天，我们要和他一同，在他的荣耀里复活。最后，我们来思想五十八节的经文。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保罗最后给弟兄姊妹的勉励，在这里我要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勉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秋以圣业教会如今我们为着福音所面对的逼迫，我们所面对的打压不是突然的，因为上帝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他必按他公义和信实来引导我们，我们将要在他的面前得那永不衰残的冠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竭力多做主工。我们在面对逼迫和苦难的当中，我们更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已经拥有了那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呼求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的盼望，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面对的是死亡的审判，但是你却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你是那一位复活的主，你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你还要再来，你要接我们到你爱子的国度。我们这必朽坏的身体也要经历那真实的复活，我们这羞耻的身体，我们这软弱的身体，将来有一天要成为荣耀，成为不朽坏。我们要承受你的国度，就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新天新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羔羊的婚宴。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能够喜乐地活在这一个地上，我们也能够为着你福音的缘故，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来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主，当我们的教会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当我们的牧师长老还在被囚的当中，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在那属天的盼望，让我们不看周围的环境，让我们看到这一切都在你的主权之下，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乃是要为着得那更荣耀的冠冕。我们自战自清的苦楚，为的是要成就那极重无比将来永远的荣耀。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能够时常回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复活的大能，因为你复活的大能已经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今在肉身活着，我们已经拥有真实的生命，这真实的生命必要带来真实的复活。就求主你来激励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也来安慰我们当中软弱的弟兄姊妹，无论是有身体软弱的，还是我们当中年长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我们将来所拥有的是更美好的。虽然我们的肉体会毁坏，我们的肉体会腐坏，但是我们要拥有那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是存到永恒的。谢谢你，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也赐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